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一场围绕着太子意味的斗争在宫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大臣们会同意刘邦草率的决定吗？当刘邦明确地站在戚夫人一边，吕后能保住太子的位置吗？他怎样才能改变刘邦意味太子的想法呢？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周昌，沛县人，在秦朝的时候担任泗水足吏，说话口吃，坚韧刚强，敢于直言。有一次，周昌不小心碰上刘邦和戚姬在那儿调情呢，周昌就假装是没看见，扭头就走。刘邦追上了周昌，骑在他脖子上，嘻嘻哈哈的问：“哎，御史大人，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周昌挺直了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刘邦一听，哈哈大笑。可是笑归笑，周昌这句话让刘邦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来刘邦想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周昌再次直言进谏，张嘴就对刘邦说：“我的口才虽然不太好，但是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陛下，您虽然想废掉太子，但是我坚决不能接受您的诏令。”周昌这几个不知所云的口吃，让刘邦是情不自禁的又哈哈大笑。刘邦宣布废太子一事以后再议。阿弥陀佛，刘盈终于暂时的躲过了一劫，躲在东厢房里的吕雉松了一口气儿，但他高兴的太早了。刘邦只是说暂时搁置议论废立一事，事实上废立太子的话一旦说出去，那就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形势逼得刘邦不得不为戚姬母子找一个万全之策。尽管刘如意被封为赵王，可是因为年纪小，加上刘邦疼爱有加，就留在身边。但是赵国就急需一个能压得住太子吕后以及满朝大臣，而且还能帮刘如意打理国政的人。谁才是最佳的人选呢？这时候赵瑶向刘邦推荐辅佐刘如意非周昌莫属。刘邦说：“啊，周昌刚刚反对立刘如意为太子，又派他去管理刘如意，这不是更不能起到保护如意的作用吗？”赵瑶说了：“陛下呀，最危险的人才是最安全的人。周昌讲原则，不畏强权，如意身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刘邦一听，对呀，立即召见了周昌，开门见山就问：“我有一个事儿啊，想麻烦周公你，不知道能否成全我愿？”周昌问了：“什么事儿？”刘邦说道：“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想派您给我小儿如意当国相，替他打理赵国， 什么？周昌一听一下子傻了，这不是明摆着整我吗？刘邦看出来了，就说道，哎，周公不要多心，让你当赵国国相啊，这不是我的主意，这是您的老部下赵尧推荐的。周昌一听啊，原来是赵尧这小子想把我挤走，突然没主意了。周昌一边哭一边陈述心中的委屈。陛下呀，自从沛县起义开始，我一直随着你出生入死，为什么你要在中途把我丢下？刘邦也长叹，老兄啊，你的官职重要，我的小儿刘如意更重要啊，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实在找不出人来了，所以还是得委屈你老兄了。这次周昌无论怎么争怎么哭都是没用的了，只能无奈接旨到赵国挂职锻炼去了。果然呢，周昌一走，这赵尧就当了御史大夫了。这下子最恼火的不是周昌，而是吕雉。周昌作为唯一一个敢为刘盈说话的人，被拉去敌营去了，那还有谁能替刘盈说话呀？吕雉赶紧把他哥哥吕泽这帮人找来了，开了一个家族扩大会议，共同讨论保护太子的对策。这时候啊，家族外有一门客替吕雉支了一招，说呀，这刘侯擅长计策，皇上很信得过他，为什么不找他试一试呢？于是吕雉就派吕泽和吕氏亲自操办这个事儿，还吩咐了，无论如何呀，一定要请张良出山，如果不行，就是劫也得把他劫出来。这个时候的张良闭门不出一年多了，这一年来啊，张良一直沉迷在虚玄的巫术里，他的日常工作就是静坐，也不吃五谷杂粮，改吃一种听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吕泽和吕氏驾着马车就到了张良家了，只见是侯门冷寂呀，时时有香味扑来。吕泽哥俩敲开门走进去了，张良正在静坐，他们俩也不打搅，就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只见张良是悠悠的起身，吕泽等人赶紧请安，然后坐下与张良闲聊养生之道。张良故作糊涂的说道，我不理朝中之事久矣，不知两位登门有何事啊？何事？这个何事当然就是刘盈的太子保或不保之事了。吕泽向张良陈述刘邦企图废掉刘盈，更立刘如意为太子的事情，还添油加醋的陈述了群臣对刘邦的做法是如何的义愤填膺和无可奈何。最后吕泽总结性的说道，君乃陛下的得意谋臣，然陛下欲议太子，君怎能安心高卧？张良心里苦笑啊，你们吕家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拉我下水干嘛？张良叹气摇头说道，哎，你们错了，正所谓时过境迁，不可同日而语。以前陛下打天下的时候急需人才啊，所以才用我计谋，如今天下安定，陛下以一己之私更立太子，那也是他个人意愿中事，就算多了我张某这般100多人前去劝阻，又有什么用呢？
利益随时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周昌的离去让吕后陷入了孤独无援的境地， 早已厌倦了权力之争的张良能答应吕泽兄弟的请求吗？足智多谋的他有办法帮助太子渡过难关吗？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张良话音刚落，吕泽兄弟立即就换上了一副凶恶的面孔。吕泽说道：我不管，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想个解决的办法。张良一阵苦笑：我明明都说没法了，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可是话到嘴边也说不出来。张良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招，想要保住刘盈，光吵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势力。这不是叫你们招兵买马准备造反啊，而是招贤，用贤人来威慑陛下。陛下南征北战多年呢，只对四个人心存敬畏，这就是商山四皓。只要请他们出山辅佐太子，为太子造势，费力之心必能瓦解。所谓商山四皓，是汉初躲到商山里的四大高龄隐士，他们是东元公唐昺、陆里先生周树、齐里记吴石和夏皇公崔广四位著名的学者。刘邦曾经请他们出山当官，他们都婉言拒绝了，以歌明志，是这么唱的：默默高山，深谷逶迤，夜夜子之可以僚机，唐虞是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为人兮，不如贫贱之四志。这首歌啊，通俗说就是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阳关道。张良这招为的是让刘邦看看，你请不来的人刘盈请来了，足见这刘盈多么贤能啊。想法是好的，可问题又来了，这商山四皓怎么请啊？张良继续说道：他们四个隐士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因为封赏不够，态度不谦，诚意不足。如果太子能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准备舒适的马车，派上能言善辩之士去诚恳地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的。吕泽和吕氏谢过了张良，立即回报吕雉。吕雉命吕泽派人奉太子书并携厚礼卑躬屈膝前往请人，果然不出所料，商山四皓被吕氏收买，愿意出山辅佐。太子刘盈转危为安，可刘邦他又遇上麻烦了。韩信终于造反了，这次多了个帮手陈豨。陈豨宛渠人，视韩信为偶像。汉高祖七年，韩王信叛变，高祖带兵从平城回来的时候，封陈豨为列侯，让他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统帅赵国代国的军队。受封的陈豨准备离开长安，出发之前他向韩信告辞，韩信拉着他的手发出了长长的感叹：陈豨啊，你就要走了，我能和你说说心里话吗？陈豨赶紧说：大将军，您有什么话就尽管吩咐吧。韩信说：这种日子啊，我受够了，我们造反吧。陈豨，你将要上任带兵的地方集结了天下最精锐的部队，你又是刘邦最信任的将领，如果有人打报告说你造反， 刘邦肯定不信。那么到时候我们俩里应外合，大事必成。当时啊，戴俊集结了汉兵精锐，如果陈豨造反，可谓是一呼百应。到时候只要刘邦派全国的兵力去征讨，那长安就肯定是空城。这对于擅长打袭击战的韩信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陈豨豪爽的答应：“韩大将军，你办事我放心，既然主意已定，那咱就干他一票吧。”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陈豨上路了。在代国这几年，陈豨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收养了很多的随从死士。有一次，他请假回家探亲，路过赵国，光随从的宾客就有上千辆车，把邯郸城的旅店全住满了。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周昌那儿，在他看来，代地人穷势弱，在诸侯当中经济收入那是年年倒数第一啊。陈豨作为代国国相，不想着发展生产力，养着这么一大群生猛的食客，除了造反，实在也想不出别的理由。周昌火速赶回长安，向刘邦汇报。刘邦立即派出使者前往代国调查取证，顺藤摸瓜，使者就发现了这陈豨呀，许多门客有犯法不义之事，确实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陈豨害怕了，造反未行，阴谋先泄，反还是不反？不反肯定要被门客犯法之事株连，反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匆忙应战兵家大忌。可是陈豨还是反了，他找到了一个造势的好伙伴韩王信。消息传回长安，刘邦既生气又无奈，山高皇帝远，派一个反一个。默读和韩王信已经让他两次亲征了，他六十多了，真不想再亲征北方了。那怎么办？他不去，谁去啊？刘邦想到了太子刘盈啊。
陈豨的出现让郁郁寡欢的韩信萌发了谋反的念头，当这一切变为现实，一触即发的战争即将展开。年事已高，早已无心应战的刘邦为何要将这一重任托付给太子？不谙世事的太子能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刘盈这年15岁，尽管离20加冠呢还有5年，可是也得见见世面了，不然永远都不会有大出息。刘邦决定由刘盈挂帅出征，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一同前往。然而韩信和彭越却不约而同的生了重病了。淮阴侯自被削去楚王爵位之后，早已准备常年装病，一直装到造反为止。而梁王彭越这病啊很蹊跷，早不病晚不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病，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刘邦再次派人去召唤彭越，那彭越还是那句话，重病中请勿打扰。刘邦火了，好你个彭越，咱们走着瞧吧。然而让刘邦更郁闷的还在后头，吕雉登场了。吕雉肯定是为了太子的事儿来的，为了先发制人，刘邦就说了：“哎， 你能不能不要再扰乱我心了，就让刘盈上战场吧。吕雉的回答是不，就不。吕雉说不并非本意，而是商山四皓让他这么说的。当时商山四皓得知刘邦要派太子亲征，立即商议得出一个结论，太子不能离开长安。第一，太子出征无非是为立功，但是这世上除了皇帝再也没有比太子更高的职位，所以立功无用。第二，如果战败，刘邦就会借无能之名废掉太子，更立刘如意。刘盈年幼孱弱，肯定是驾驭不了这些将领，失败在所难免。商山四皓这番太子亲征无用论道出了刘邦的真正用意。吕雉傻了，这下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让太子躲过此劫呢？商山四皓回答，办法当然有，这招正是女人擅长的，哭诉啊。商山四皓还给吕雉准备了哭诉词儿，内容如下：皇上啊，彭越韩信是天下猛将，擅长用兵，你派太子去统帅他们，这是让羊指挥狼啊。到时候彭越韩信不但不为太子出力，还可能欺负太子孱弱幼小，从而趁机作乱造反。皇上，您尽管身体有病，但还可以在战车上躺着指挥，如此一来诸将谁敢乱动？所以为了大汉的天下，为了妻子儿女，只好委屈您再亲自走一趟了。以上这番言论经过吕雉的演绎，刘邦也犹豫了。吕雉说的没错呀，刘盈这孩子一看就是温顺的小羊，目前形势诡异，陈豨已造反，彭越和韩信双双装病，诸侯们又站在同一条战线，如果刘邦不亲征，无意向他们发出了一个错误信息，刘邦老了，日薄西山了，而太子刘盈又不够强悍，这不是勾引其他的异姓王造反吗？刘邦想想也害怕，不由得摇头叹气。公元前196年冬天，刘邦率军远征陈豨，这个时候长安城黑云压顶，韩信部署完毕，只等陈豨回音，只要一有回信，他就趁夜假传圣旨，大赦囚犯，集结他们进攻孤立无援的吕雉刘盈。然而一个月过去了，陈豨音信全无。韩信意识到陈豨肯定出事儿了，所料不错，真出事儿了。同时韩信造反的阴谋也败露了，韩信手下有一个舍人把韩信得罪了，被判处死刑。舍人的弟弟救人无望，就跑到吕雉那儿把韩信造反的阴谋全盘托出，韩信将兵天下无敌，如果杀进长乐宫来，那杀我们母子比杀鸡还容易。于是吕雉来找萧何，经过一夜的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韩信这次只能诱杀不能击杀。吕雉认为不如对外诈称陈豨已灭，朝廷要举行庆功会，诸侯大臣只要没被抬进殡仪馆的，一律参加朝贺。主意已定，吕雉命萧何去请韩信入场。萧何到了韩信府，一番寒暄之后，萧何对韩信说：“这个陈豨死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尽管你生病了，那还是得去朝贺一下。”不然落得别人的画饼反而不好。第二天吕雉在长乐宫埋伏武士，只待韩信。当韩信走进长乐宫，武士汹涌而上制服韩信。 立即绑起来送到长乐宫，在中室内斩杀。同时韩信三族被杀，血染长安。